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你好吗？非常的开心在全新的一天又与你相遇在喜乐灵城我家门训七步走当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荣问安了。今天是我们第一步来跟从我的第24天。相信透过前面20几天的信息呢，小朋友们已经对救恩、对罪、对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期待有了一点点粗浅的认知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23篇、创世纪第22章、历代至上的第27章、路加福音的第15章。然后我们要透过讨论经文当中的一些问题去思想，从哪里我们可以看出神特别特别宝贵我们的灵魂。那每一个小朋友，你知道自己是神的宝贝吗？那我们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才能够对得起上帝对我们的这一份厚爱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去思想为什么神这么的爱我们，爱我们到哪一个地步呢？我们真的相信并且经历过这样的慈爱吗？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自从爸爸得知自己心爱的女儿得了绝症之后，他就完全没有办法再专心把所有的时间投注到工作当中去了。因为贝贝是他进入中年之后才好容易生下的独生女，在他的心目当中，全世界都没有办法与自己的宝贝女儿相比较。他四处求医问药，做了各种各样的研究，花尽了自己所有的积蓄，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治好自己的女儿贝贝。于是他整个人陷入了极深的抑郁当中，他每一天要强颜欢笑地陪伴女儿在病床前，希望透过自己的努力让女儿至少在地上活着的时间能够被爱，能够感觉到幸福。可是无奈的是，短短的半年之后，他的宝贝女儿贝贝还是离开他们去了。而这个时候的爸爸已经陷入了极度的悲哀当中，他对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每一天把自己关锁在房间里，不肯出门，不能工作，不能社交，也不愿意把头抬起来看一看与他同样心碎的贝贝的母亲，自己的妻子。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说妻子不小心出了车祸，现在正在医院里抢救呢。他似乎忽然之间大梦初醒一样的跌跌撞撞地来到了医院。很快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小区，还有所有认识他们家的亲戚朋友，于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来到医院陪伴这位刚刚痛失爱女的父亲，现在又面临着自己的妻子 正在抢救的过程，这实在是人间最难面对的悲剧了。虽然大家也都知道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可是毕竟没有见过这么悲哀的一个现实的悲剧就在自己的眼前上演，所以大家也想不到什么好的词语来安慰这位悲伤的父亲，大家也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唯有小区的一间教会的牧者，却每天都按时来陪伴这位爸爸一段时间，他也不说什么，总是坐在一旁安静地陪伴着他，听着他长吁短叹，有时也会和他一起落泪。好在贝贝的妈妈很快被抢救回来了，接下来也在众人的关心之下慢慢地好起来了。可是这并没有改变爸爸的一副愁苦的样子，他虽然比以前好一些，但是却仍然不愿向人敞开心扉。直到有一天，他独自和牧者相处的时候，终于忍不住了，向着牧师就发出了一顿狂轰乱炸。我绝对不相信什么上帝是慈爱的，是怜悯的，是公义的。我们家孩子到底做错了什么？我的妻子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大的痛苦？为什么他要把我的宝贝女儿带走呢？我绝对不相信他是慈爱的上帝。没想到这位牧者却安安静静地说了一句，我也很难相信啊。在我的孩子四岁的时候，他在一场意外当中死亡离开我的时候，我曾经向我的神做过这样的祷告，我说你把我的命拿走吧，让我的孩子回来吧，我愿意代替他。可就在那一刻，天父上帝却让我看见他把他最爱的孩子舍了给我们，做了一个比他自己替我们死还更难的决定。亲爱的兄弟，神就是以这样难以捉摸的爱爱着我们，所以他体会你我作为爸爸的痛苦。如果你愿意以你的命来换你孩子的命，而上帝为了爱我们却舍了他自己独生子的命，这恐怕是这宇宙间最难以想象的爱的表达了吧。所以我和你一样的还在学习了解认识到底什么是神的爱，只要你不拒绝他，他的爱绝对能够安慰你，就像他曾经安慰了我一样。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正儿跟你分享的其实是一个真实的经历，而其中的那位牧者呢，他所说的话就是我的父母亲在安慰教会当中有弟兄姐妹失去自己的宝贝孩子的时候，他们质疑上帝的慈爱那一刻，我的父母亲就用自己的生命当中的经历去跟他们分享，我们如此不好，尚且知道拿最好的给我们的儿女，甚至为我们的儿女牺牲和舍命，更何况这位充满慈爱怜悯的天父上帝。是的，我们愿意为儿女牺牲，付上代价，以我们的命去换他们的命，而我们的天父呢，却为了爱我们这些背逆他的人，舍了自己独生爱子的命。当然很多的亲爱小朋友会觉得说，反正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会复活，所以好像看起来牺牲就没有这么的严重了。那亲爱的小朋友，你就不知道作为圣洁永恒的上帝，为了爱我们，需要把自己完全的成为一个有限的全然的人，而在爱中选择以最无助最脆弱的方式拥抱了全人类，同时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所以只要我们爱自己的儿女，父母亲都能够知道这份爱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宝贵。 是的，为爱我们的人死是理所当然的，为我们所爱的儿女去死也是父爱母爱的最高的极致的表现。可唯有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死了，是我们在极度背叛他，把他钉上十字架的这个神的仇敌的身份当中，神就已经为我们死了。神的爱是超过我们人可以想象的，而这份爱呢，是全然的 free 的，免费的，白白得来的，但是却又极重无比的贵重的代价，那就是神独生爱子的宝血，他的生命，他的救赎，是他自己用生命换来的。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父母亲，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帮助我们了解天国的数学和我们的数学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到的关于迷羊的比喻，知道说他宁肯放下圈中的99只，也要来寻找迷失的那一只羊，就意味着每一个人在他的眼中看是何等的贵重，他愿意为我们每一个人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不要以为说神爱世人，所以他的救恩对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亲爱的小朋友，你就错了，他为我们每一个人付上的代价，是因着他在我们未出母腹的时候就已经认识我们了，就像我们的父母亲会为我们愿意舍命一样，而神却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舍了他的全部。亲爱的小朋友，神如此看重我们的灵魂，你知不知道你是何等宝贵的一个受造物呢？你在神的眼中是他的珍宝，你愿意以顺服信靠来回应他的爱吗？你的一生你愿意放在这位慈爱的天父的手中，任由他来成就他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做出来的回应。愿神帮助我们天天的来跟随耶稣。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真爱之我家系列播客。说真的，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您
继续
邀请到了淑真姐妹在我们的当中。淑真你好。
你好你好。
所以当孩子他真实的面对他自己的这个真实状态的时候，我真的很难想象，就是作为这么爱他的母亲，因为我知道说孩子疼母亲要可能疼10倍，那他这么痛苦这么挣扎，他透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寻找自己的 identity， 就是自己的个人，他个人身份的定位，包括性别，包括他是谁。从您的口中我们听到的这个孩子其实是非常看重人的关系，然后看重好的一个这种生命状态，要不然他不会一直持续的求救，然后也主动的跟父母亲来坦白。可见他的这个寻求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很冗长的，然后很挣扎的，也是好像在浓雾当中的，看不清楚前路的。那我就在想，作为一个母亲，如果面对自己的儿女是有同性恋倾向，或者是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性取向，在这种挣扎当中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比如说像您的孩子是在音乐学院，那本来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个环境，艺术的氛围特别浓烈的环境，本来这样的环境人就是很随性，随着自己的感觉去出发的，感觉可能就是他们的上帝。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和您原来给他的家庭教育有这么大的一个冲突和区别，您是怎么样可以选择说完全不去指责他，不去把他逐出家门，反而是欢迎他回家，然后陪伴他，而且现在我知道仍然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而且我相信说就像你刚刚提的，就是他其实情况很复杂了，不仅仅只有性别取向的问题，他有精神的双向性、分裂性啊，情绪躁郁啊等等这些，我相信他就像一个齿轮一样的不断的在彼此的带动和牵连，他会有个恶性的循环。那您是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您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只是陪伴，只是聆听吗？就是您的整个角色，您自己怎么能够坚持站立得住的？因为你现在背负的不仅仅有您自己的问题，还有家庭，还有儿女。我知道说淑贞姐妹还有很多教会的服侍去关心其他人，我在想您是如何能够处理和面对，你是靠着什么能够让你现在仍然可以分享，可以公开的分享，可以站立得住？
其实不是一直可以站立得住，当然站不住。看到孩子在受苦的时候，你刚刚也提到我是不是一直就是陪在他身边去聆听陪伴，是的，这是神带给我的长项吧。我很愿意，我无时无刻不愿意。我记得他在念书在 Boston 的时候曾经需要我，那个手机我就是24小时不放下，我甚至可以不要睡觉，他说妈妈我需要你，我害怕。他可能因为吸毒，他可能因为没有安全感，他在一个极度的恐惧当中，他那个电话不能放下，我就是24小时的陪着他。只要这个陪伴可以带给他一点点安全感，一点安慰，我不知道如何可以带他走过，但是当时的陪伴我是愿意的，他需要。可是除了陪伴我也做不了再多了，那我是不是一直能站立？我站立不住。在他快要崩溃，我看不到前面的路，我觉得他要疯了，我觉得孩子疯了，如果这是神的旨意我都不怕，我就只怕那一刻神告诉我我该做什么我没做，就是我有什么可以去寻找到帮助他医治他的路我没做，那是我最怕的。只有这个恐惧不断的，今天不是只有我，在我跟我先生身上，甚至还有我这个小儿子的哥哥，我们就是不断的在思考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还能找什么资源，我们还能做什么。因为他的疯狂状况我们都要马上做决定，而且都是当下他说了什么话我们马上就要对的回答，不让他更崩溃更疯狂。所以我们也求主不断的带领，让我们知道最好的帮助是什么。除了我们的陪伴，当然我们的陪伴还有就是很敏感的，我们的每一句话都会是 trigger， 都会是很大的刺激。其实我先生是因为儿子的关系今年四月受洗接受主耶稣的，我的大儿子还没有，所以我自己在这个紧紧抓住主的这个过程当中，去陪伴儿子的过程当中，当我跟孩子我不断陪伴他，我就必须他在哪里我在哪里，我们两个人共同都在那个黑洞当中，共同都在那个痛苦当中的时候，我知道我要抓住神的杖神的杆来带着我的孩子走出来。所以我也相信就像约伯记，不论我经历什么，只要神在，不论这个黑暗有多久，神会有他美好的旨意美好的计划，只是这个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要能够在这个时间跟这个整个情况下愿意顺服，愿意等待。我也感谢神带给我这样的试炼，我愿意顺服，愿意等待，在这个黑暗中和我的孩子。所以我迎来了今年四月，我先生和我共同服侍主，共同的可以每一天为孩子祷告，我觉得这真是甜美无比。这是神借着孩子的病痛所带来的其中一个果实，我相信神还要继续带领。
啊，我觉得真的是太奇妙了，就是您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这是触动人心的一件事，因为我从您的口中没有听到抱怨， 我只是想知道说在整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埋怨过神，有没有问过说神呢，为什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让我一直以来跟孩子关系这么好这么亲密的，我把这么多的爱放在孩子的生命当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你有没有问过？
还真没有，因为过去孩子二十几年和我们的关系非常亲密非常美好，我感谢神让我们有过去那么好的亲子关系，我也感谢神在即便他发病现在在这个痛苦当中不知道该怎么抉择当中，他仍然愿意在我们的身边，虽然其实在我们的身边不是那么容易，他有的时候也是恨恶的眼神看着我们，因他也会责怪我们，因为我们的教养导致他今天发生这些事情
这么的痛苦。
对，但是我仍然感谢神他还是我的孩子，我感谢神赐给我这个孩子，给我这个机会我可以陪伴他。
我真的是深深的被触动，因为我觉得母爱的那个伟大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说上帝在我们最最背离他最最被约失信的时候他仍然是守约施慈爱的。我在您生命当中我就看到了这一点，我相信说这也给我们所有的做家长的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其实儿女的生命真的不在我们手中，不管我们做了多少，不管我们是不是极少的犯错，好像已经拥有了就是说在人的眼中在世界的眼中看一个这么美好的一个亲子关系，但仍然不能保证他们不犯罪不堕落不挣扎不生病不寻求他们人生真正的意义。也是这样其实可能提醒我们说我们不是他们的神，我们只是受托管理他们。那您的这个受托管理的过程比其他的父母亲可能要更长要更难很多很多倍，因为二十多岁本来这个孩子已经成年应该可以分担父母亲的忧愁的，但因为他现在仍然在病的这个光景当中，所以变成说你们持续性的这个 parenting 这个父母教养的职责并没有结束的时候，我在想您现在觉得你作为母亲作为父母亲面对这样已经成年的但是又正在这种痛苦极度极深的黑暗当中去寻找出路的儿女来说，我们父母亲的角色和责任应当是什么？
对于成年孩子
跟我们之前就是他们未成年之前我们还有很多要教养他们要管教他们要指正他们，但现在他们作为一个成熟的成年的人他们跟我们在神眼中完全是平等，我们几乎已经没有了就是说在指责或者是论断或者是什么的批评的这些的这个资格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亲我们该做什么呢？
真的对成年孩子的教养和过去幼年的时候是真的大不同的。幼年的时候他从出生他没有他自己，他以为他是母亲的一部分，到后来要独立成为他自己，那有一个过程。可是现在他成为成年孩子，他就是要成为他自己，那他在摸索他在挣扎，我不能夺取他这个机会，夺取他可以独立可以自己站起来的机会。所以我自己认为我的想法是，过去小的时候可能我会有一些教养，我会直接的告诉他为什么教养，当然我也会说明原因，可是在成年之后呢，我多半是聆听陪伴，希望他自己思考，因为毕竟孩子是我自己带的，过去的教养我都做了二十几年了，所以说的应该不少了，我现在说的再多他已经是成年，他需要成为他自己，他必须自己思考，所以他需要支持，他才能够有信心走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走在这个世界中。那最重要的是神会带领他，神会管教他，我不能去遮盖了这个部分，我不能去一手遮天，就是他是又是要我来管教，不是的，我是那个陪伴，在他成年之后我是陪伴，当然他需要我意见的时候我会给予他我认为的意见，可是他要做最后的决定，这是即便他生病我都一定要做到的一点，我不替他做决定，都是你要自己思考自己做决定，对，这是我的想法。
对，特别的重要。刚刚淑珍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天父对我们的爱也是如此，他非常的，在世人的眼中看，好像是一个很纵容的爱，就好像这个浪子，他决定要离开他老父亲的时候，是义无反顾的，头也不回的。而那个父亲呢，看起来怎么不仅没有原则，什么事都做不了，这么的 vulnerable， 就是一个很无力的、很无能的这个状态，允许他的孩子完全去出去寻找他自己的人生。当然，其实对我们这些地上的父母亲来说，我们很难做到，是因为我们没有天父那个恒久忍耐的爱。然后呢，我们又说，因为天父嘛，他什么都知道，所以他当然允许我们这个胡作非为。可是作为地上的父母亲，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人，我们并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儿女明天将会如何，所以我们天然人里面就会想要控制，就会想要知道，就会想要参与。我很想知道说，是什么让淑珍姐妹有这么大的智慧说，不，我不能，我要让她自己做决定，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理由让你能够持续的选择，我就是陪伴，我就是聆听，我不要为她做这个决定。你不会堵在她的前面说，哦，你如果今天要做什么，然后你就杀了妈妈，就是用一种情感的绑架或者逼迫去让他做出你们想让他做的决定。那是什么让你有这么大的智慧说，没关系，我就是陪着他，然后他做他的决定，有他的后果。是什么让你可以放得下？因为有些时候他做的决定的后果会很可怕，他有可能会没有回头路。那是什么让你相信说天父有这么大的爱可以照着自己的孩子？
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可能是我自己成长的经验，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我自己本身就没有一个有父亲有母亲成长的家庭，我从来不知道一个正常的有父亲有母亲和乐的家庭是什么样子。这就为什么我对我的孩子一直是非常尽心尽力的，我非常爱我的孩子。可是我自己本身，我自己从小到大，我受到了很多的孤苦无依的艰难，到长大我也有很多的叛逆，到最后神带给我这样的家庭，带给我的孩子，我觉得这已经是丰丰满满了。所以我自己就像刚刚我分享的，我在四十几岁我才信主，我才认识神，我才愿意接受神，我自己骄傲了这么多年，我自己又比我的孩子好到哪里去？我一点也没有比他好，我的孩子也没有比我差，我都可以走到今天来拥有今天，我可以服侍神，我可以有这样的家庭，我可以回头，我的孩子一定可以。所以我对我的孩子有信任。另外一个是，当然我见到了许多的见证，这些见证是神在他们这些见证当中所施行的神迹奇事，这也在这些见证当中让我看见神，最后就让我相信神。所以神不会让我们苦苦无依，即便苦苦无依，无依都是有原因，只要这个苦苦无依是有意义的，苦苦无依到死我也愿意，它都是有意义的。
所以您坚信的两个点，就是第一是你相信孩子，第二是相信神。
对，
我觉得爱是凡事相信，就体现在我们对神和对我们所爱的这个人，我选择信靠，我选择相信。那这个相信呢，我真的觉得这里面是有太大太深的爱在里面。好，再次感谢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助手真爱住我家，还有再次谢谢淑珍姐今天来到我们这里，与我们敞开心扉的分享你自己的真实的生命，谢谢您。
谢谢珍儿。
好，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雨后的天空好像我的心，心中的眼睛看得好清晰，是谁对我不离不弃？风雨中与我同行。